好，没关系。那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这个，我们早上谈到这个租受益哈，租受用育成多放逸者，但能思维，变异无常，善坏无常，现多无常，广起悲叹，愁愧忧悴，难以诸行不能厌离。这个是属于受用育成多的。那这里面大家希望能分别一下，因为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老是修行修不来？修到最后，你以为说佛法没感应？不是，是你不了解佛法，你没有彻底。所以这里面其实后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修行其实正见还是最根源。那正见里面当然就清净善事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完了以后法随法心。其实这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心这个四个结构本来我们大概每个人大概都是会朗朗上口啊。但真正了解这个原理，尊重他的，还有审视这种彼此关系的人并不多，并不多。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想修学，但是修学很多年了，但他这进步很有限啊。甚至我常讲的，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个信心已经退失了，还不好意思说，因为自己也学了，在佛法里面浸淫也那么久了，你不能说完全不信，但那个信都是一直老是卡在一个关口，进不上去。好，讲佛法功德，你没尝过有尝的就是比较感性面的，浅尝即止，感性面的。有时候听听换拜，那个我听得好感动，感动完了，隔天就开始又起烦恼了。这种感动不是很真实。那这问题也很，有的人呢，根性比较好，他比较务实啊，就务实，就说那我，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目标嘛，我修学的佛法是准备来用嘛，大家用不上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反省啊，那反省的话，他会想找，那自己主动找就比较好。那有的呢，你说他是老实嘛，也算是有点笨。药已经吃了几年不无效，他还是老实吃药。你说他是老实也是老实，你说他有点笨也算是有点笨。他就是这样晃过去，晃了几年，连有问题的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类似像这种问题。接着就要讲说，诸外道即以如是无诸无常性多起思维，多起思维，稍能方便厌患离欲。外道修道人，那其实我们讲外道，是不是讲说佛门之外的外道？有时候我们本身就是外道，佛门里面的外道。为什么？是佛门弟子的名，思维没有离开外道。佛门内的外道有没有？到处都是我随便点一下，像这种观点就不正见，外道思想很多，所以没办法一一记下来。其实有时候我倒是想说，倒是可以你这样一我这样一讲，我倒是记得下次，因为我们常有人问问题嘛，以后把那个类似外道的问题记下来，看法列出来，那这样因为有问题直接回答有问题大家也比较知道这个观念是外道，或者这个观念要不小心就通外道，因为能抉择的越来越少，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不正见的观念，其实都可以一一把它列出来。像比如说地藏菩萨只管地狱的，我们不能晚上不能拜，这谁跟你讲的类似这种根本 把地藏菩萨一关，地藏菩萨无缘无故被人关在地狱里面。他说我好好的，你们怎么都把我现在指在地狱里面啊？那是类似这个问题太多了啊。那所以说我们修行有时候也在思维无常的时候，会不会稍微厌烦啊？厌烦离欲会，但以诸行一分厌离不能究竟。对于真正的那种烦恼，对于世间的这种厌离啊，就彻底的厌离啊，看不到，所以他只能一部分的舍离，但一部分的舍离，一部分没舍离，那一部分没舍离的，就会让那些舍离又跑回来。我说你不能彻底得到清净，所以这种观念，你看我们老师讲这里面，如果顺着我们前面所谈的，你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观无常是怎么观无常。所以这几句啊，这个前后这些啊，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啊。所以我像我现在讲这个课都是我知道一位学生啊，写无常观啊，这都是他的引文，那引来我就拿来跟大家讲啊，也感谢他很用心的参考了很多啊，有些是我之前也看过了啊，不过后来从这里又配合出来哦，很多东西很值得我们看。那这个观念里面，如果你稍微懂佛法，你大概就能直觉说有这样的问题。就现在加上圣教的一种确认啊，更加知道说整个佛法里面，如果我们不谈，我们会以为我们观无常很简单，没想到还是有这种区分。那文字是这样的看，他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解啊。你看他这下一步讲说，圣弟子圆满思维诸无常性，圆满思维诸无常性，其实讲讲等于是诸行无常。你看这里面讲究诸行无常的问题啊，诸行呢、啊、一切行，我们的行运当中的所有造作性，其实如果要谈我们所有的心念啊，也应该广义的话就把它包含也可以了啊。一切行究竟厌患乃至解脱，这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修行上在佛门当中的修行啊，有时候是先方便给你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无常经里面谈的是这样的，先让你对某一个比较粗的你感受到去厌烦，你厌烦以后从这里去调罗身心，从这里调罗身心以后，再进一步以你的既有之智慧，然后在佛法的引导当中看更细的无常，然后到最后彻底无常，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好，那我们念佛呢也如此。我们现在啊，后来我即使在很多教学里面，我看到啊，这个众缘很难具足了。因为最难的难道就是一个具有一个完整修行解根行完整的善知识啊，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够格啊。但我现在慢慢也揣摩出过去大德的这个修学啊是怎么样，最主要我们现在学的太杂的观念，让我们的学佛啊有些观念互相绊脚，我发觉是这样混杂在一块的。我后来想说，假如有一个善知识他很懂佛法，他就不跟你谈太多，你现在就修这个善，有点像藏传的这样，但我不知道藏传实际怎么做了，虽然我知道他们的一些理论，我模拟给你们看。我选择你这个弟子，经过百般的观察觉得你可以，你也经过观察对这个师父也信任，这个信任关系要建立起来，这建立不起来这个很难讲。好，那如果建立不起来就介绍给其他的师父教，为什么要找一个跟他合缘的啊？不合缘的勉强没用啊，所以你必须要，因为这个关系要有。好，你如果一相信，从头就有一种有口头讲的或是不讲的那种引导之力，你就修这个。 啊，你那人点点有耳无嘴，就是小孩子垫垫的，不要讲话，你就好好听，你不要问那么多，你该问的让你问，其他的不要问就不要问，为什么？避免你分杂乱你的思想，因为他知道法的升起次第。当然有时候你要碰到邪师就麻烦了，因为刚好你又没问，他就一路骗到底，也有可能，所以这个跟你的福报也有关。不过这个就是这样嘛，没办法了啊，不然就事前把杯了啊，卜卦这样啊，我没办法啊。不过这个正常的道理就是，你一进来，他有一个叫你做事就做事，啊，中间你要不能接受，那你离开。做事完，因为他并不是为做事，他要模拟，就像那个密日日八嘛。磨完一个，看到你的心性可以的时候，才跟你请下一个次第。等到你的身心调落的时候，他才跟你讲甚深空义，一切符合大智度论所说的。因为如果现在，因为有些东西是像我们现在，可能下次就没得见面了啊，机会了啊，只好啊，尽可能给你啊，你能吸收多少，你回去慢慢整理的。可是如果一个好的次第啊，他不会用后法坏前法，因为他会这样会乱掉，他会带着太复杂的观念，他无从抉择啊。我们应该就像小孩子，我们不会给一些很复杂的题目啊，我们给他小孩子的题目嘛，等到他可以的时候，我们才跟他讲更高的数学嘛，是不是？其实是这样，我们先给你做一个大的观察，然后看到你的那个身心是不是稳定的，那稳定了以后可以的时候，我再跟你讲说比如说我们不是先讲端正法，那后来再讲解脱法。你必须，所以就像佛法虽然不是割开的，就是我讲这个东西重点在这里，我给你种下种子，也许在讲这个话当中，就像无常经里面我跟你讲如何了解死亡死念世间这么具体外向的无常，然后给你一个起个头，那告诉你说要修学佛法，修学佛法的内容怎么样，这里没讲，很具体没讲，但先从这里升起你皈依佛法之心，然后你先厌离完了以后，你再一步一步的修学，你开始从这里现实当中引导，那引导到你身心柔软的时候啊，再跟你谈更细的道理啊，你能接受的，你能接受。否则的话，我发觉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杂，这个杂也导致说有些人，你看有些人他听佛法并不听很多，但他就是刚好他福报也大，人家跟他讲的也单纯，一路像精勤念佛上来，结果他感应了。这是这一类人。那我举这个例子，那我们干脆就不要听那么多，我们就这样。问题是，他可以，你不一定可以。他刚好有这个因缘。那佛法还基本上还是从文思修开来开始的，所以你不要杂，你不要像那个听得很杂。但你不要像无知，那有的人他很单纯，我其实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单纯，但符合佛法升起次第，这反而是比较好。那这里面呢谈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一下要谈很细的无常啊，我们关不来。为什么？你是受用欲啊，受用欲成多放逸者啊，你求有所得的人啊，你求有所得的人，你这个善根还没具足的人，跟你讲要全部观无所有，不可能啊。好，我先跟你叫你修修诸善去诸恶，然后等你身心调柔善根成熟了，再跟你讲无所得。当你求无所得已经具足圆满福德的时候，跟你讲一切法毕竟不可得，这时候你接受。你看 大智度论也都是这样说的，有没有道理？有。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从这里道理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像那个诸受用啊，就是说受用欲成多放逸者啊，我们就跟他讲，像无常经那一段就很适合这些，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进一步懂得离什么，离欲尘，因为欲尘终归无常，然后他能不放逸，所以说你必须要导引他啊，他如果你不能引导，就是我讲的，你如果只观无常不给希望，他会讲说啊，反正以后死得空空空的，那即使行乐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你如果跟他讲说，你不要贪着这个无意义的无常生命，这些终究会没有，所以你要放下这些啊欲尘。那你在这里的话，应该怎么修，能以让你得到啊？因为他现在是受欲的人嘛，所以我们应该以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是，即使跟现在这样讲法又是道理一致的，但你要给他希望，这个希望给的话他就容易舍，你不给他希望的话他舍，他不会，他观无常只会这样说，那我如何拥有我现在，即便要无常我也要先受用他，就导出另外一个不好的结果出来了，所以他会产生这个愁愧忧悴啊。那对很多人不能厌离的，但我们如果把那个初的生死无常讲清楚的话，他只能对治他那个受用欲尘还有放逸，然后看这一步里面，我不讲说大的看完，如果人生死必然受死受无常，好，那我现在所努力眼前这些我以为长的，我以为觉得可用的啊，我知道人家必然会，我必然会死，但这个必然会死不就从我现在开始一直延伸到那边吗？那我现在做的东西到最后是必然会死，必然会无常，那我就从眼前这里从大方向我能体会，但我现在从大方向里面推到眼前，其实眼前就是跟未来的死连结在一块的，所以我对眼前也慢慢放下来，然后我跟因缘更成熟，我告诉你诸法皆无常，不是那个苦乐无常，连一切中庸的一切法，包括世间它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它都无常，一切都不离开你的身心，所以你看唯识在谈无常的时候，唯识的道理等于是总摄一切法，中观在谈的 无常也是总摄一切法，皆不可得，从立场来的。好，这时候他才能真正厌离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来讲，你看啊，我们以我们现前活弟子，你说有多少人能像第三类人，思维圆满，思维诸无常性，种种无常性皆能思维，于一切行究竟厌患乃至解脱，很少，大部分都是卡在就是第二段就差不多了。那有的人甚至在无常里面，其实生了很多的烦恼，对，所以修无常反而并没有真正得到喜乐了，哎，哦，所以说怎么样把无常的观察，因为这个无常观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无常观如果观得好，它可以帮助你修任何方面，哎，好，那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啊，丙诚实论啊，这个无常详品里面啊，问曰不然，此无常想亦真贪欲啊，他因为你要讲说无常可以让我们解脱啊，啊，问的人就讲说不对，无常想也真贪欲，如人觉知圣年不久，则身着淫欲，知花不久，先则书用为乐，对不对？反正没有，那现在可受用，它还是值得的，所以我赶快拿来用。知他妙色非以常有，则始真淫欲，如是随之无常，则生贪着，故无常想啊，不坏淫欲， 亦有人知无常故而为沙等。好，是不是？是像众生在养羊，畜生也不是啊，不会等到养老了啊。那趁他还小，肉好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他也知道这个众生，如果你继续养，养到最后会养死他。啊，他就是趁这个众生，牛啊，哈、啊，羊啊，啊，不是吗？那个，现在不是进口牛肉啊，几岁以下？那不是这个道理吗？几岁以下的牛肉才能进来，几岁以上的牛肉不能进来。那就是这个道理，他也有无常的观念啊，也知道这个牛慢慢长长老老死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要留这一段，就是这样啊。又乃至畜生皆知无常，而亦不能破诸烦恼，是故修无常想，无所利益。有的就这样主张了。哎，这个一下子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也很有意思啊，是那无常想啊，现实对里面是没错啊，举的例子都是实际例子啊，啊，但是修无常想没有利益啊。答曰：以无常故，生别离苦，失正念安乐，寿命富贵，智者以此，则不生喜心。啊，无喜心故，不生贪心。因受故啊，因受故爱，受灭则爱灭，故无常想能断贪欲。又若法无常，即为无我。行者能观无常无我，则不生我心啊。无我心故，无我所心，我所无故，何所贪欲？重点在这里。哎，诚实论啊，我好喜欢。因为真的诚实论里面很多宝贝啊，我只要不要太无常的话，我们来讲诚实论。真的，因为诚实论，我想说，假如有机会啊，让我先进修一阵子啊，再出来，我想跟他讲诚实论，里面有很多、很多能印证的东西呢、啊。我本身受用它很多，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找陈实论，往往冰封中了。所以陈实论对我来讲，我蛮欢喜的。那像他这里就一点点出了很多要领啊。如果你会看的话，他点出了好多的修行的精神啊。因为用这个问答，用这个问答就把法的一些差异性、相似性啊，这个问答当然不是真的问啊，当然是论足。知道有人在这里有模糊，会产生偏见，所以用这个问答把这个道理给开展出来，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又谈到他怎么讲呢？答哈，以无常故生别离苦，他生苦，哈，那失圣年安乐，寿命富贵，这就是前面讲的，他的他是。执着，他执着这个，我们不是前面有讲到无常故苦这个道理吗？那无常故苦里面，我们在第三页里面讲啊，你执着了以后，才有那个以有漏法，好像比如说疑里面有谈到那个，疑底下的那个凡夫人以有漏法终身心着。以无漏法无常失坏故生苦，这个道理跟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啊、哦。生着了以后才苦，不生着了没有苦。就像圣人有没有坏苦？没有，因为他没有乐，他没有乐，乐不会坏，因为坏跟我也没关，因为我没有着他乐。你认为乐的我不乐啊，所以乐坏的对他来讲也不会坏苦。啊，你执着的才苦，我不执着的怎么苦？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人啊，在深山里面用功修行啊，法喜充满啊，因为用的很简单，生活很困苦，所以我们这些凡夫讲说：“哎呀，你太苦了，你好可怜啊！”他说：“你才可怜呢，人家不受诸欲啊，那没有苦啊，因为他生活法喜充满，禅悦为止啊。 是你站在你需要的立场去观他，认为他需要啊。所以你要是东西都丢给他，他说这时候才苦。你把东西都丢给他说，有我好苦，因为我用不到，但我要管理他，这时候就苦了。本来没苦，是你要给他乐，结果给了他苦。他不需要，你以为他需要，他不需要啊。所以这里面讲说，以无常故生别离苦，因为你还有所执，有所执的时候，他一无常把你抽离掉以后，你才产生别离苦。那圣年安乐寿命富贵，这些都是你要的，而要的在无常里面消失了，所以你就觉得苦啊。智者以此，则不生喜心啊，不喜什么？他没有对生死分别嘛，他不会对这个安乐寿命富贵生喜心嘛？为什么他能不？因为他知道那是假的啊。这个寿命，什么是寿命？这个寿命是一起的颠倒合合的一种执着啊。他不但不会喜心，他真的就是一个颠倒，是让我继续执着造作的一个根源，所以他不会生喜心。无喜心故不生贪心。其实简单，喜心贪心最重要的是源头在哪里，我先确定它为有，就是前面我们刚才引的，你在有漏法中心着，你着了以后才出问题的。着就是什么？喜心呢、啊？你喜心以后你才会生苦、啊、所以说我如果不认为这个是可爱之处，那我何来受苦？所以所有修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早上所谈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佛法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禁欲啊，他不是叫你说世间有可爱但你不要享用，我们是禁欲主义的，佛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那个欲不可爱，不是说有可爱处然后你去禁，是它实不可爱而且不可得，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你必须要从自己这种烦恼的断除的根源上去修去对治。你如果不从根源上观念智慧的改变、啊、你只是一味的去否定它，你会修得很苦啊，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喜欢，但活菩萨说不要，但我到现在都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说不要。那我都有跟你讲，他之所以不可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啊，他实不可得，原因到最后一定会走到这个无我执无法执，一定会走到这里，这是佛法的共同的地方，这才是佛法的根源。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旦入佛门啊，就是用一种真正想解脱的心。我这样讲好像大家也还不容易体会我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入了佛门啊，并嘴巴都讲解脱，也好像在做解脱，但并不是务实的知道说那为什么会轮回。你应该照理讲一开始入了佛门目标很明确的、啊、目标很明确，就是说我试着把我，因为从佛法你也听懂了，然后你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可得，你执着故生苦。好，我把无明十二缘起跟你讲，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就这样。好，那我现在说因为有生老死，所以我回头看取，取由哪里来？哇，由从那里，从取，从爱，乃至到最后由触受一直来。那为什么会有触受？我一路上就追那个问题，我没有其他问题，因为我不改变它，我不了解它，我无法解脱。所以今就是有空闻法参学打坐，一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从现实当中所有的修行整个都会在这个里面去学习，这你人家讲了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自己要去学，这才是你入佛门的最核心的目标。想尽办法把内心的那个真正的纠结给打开。那个纠结在哪里？不是咱压抑的一直推迟它，不是， 培养你的智慧眼，看清楚你为什么执，从根拔掉，开启你的智慧，这就是修道人。你说具有这样的一个风范和这种认知的，你看很少嘞。我们大约都是笼统笼统说要修行，可是目标抓得很明确，就是往这里一直栽的，你说现在有几个？其实很少，能认知这一点的并不多。好，所以你看讲说因受故爱，那受灭则爱灭。为什么因受，这个因受故爱从哪里啊？叫做有受有取啊，就是这个东西受在哪里？受在先认定它存在啊，我纳取它，我纳取它以后，我才会我受了它，我才会知道触受爱，对不对？那你现在是有触受，你会觉得这个法存在，受了以后就该又起颠倒，起颠倒。触受有那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不对？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是真的有受吗？你要注意哦，我们现在有受，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啊？这叫乐受？请问有一个叫乐受的没有？没有。我就举那个，你吃的榴莲是乐受还是苦受？有的人是乐受，我是苦受啊。所以为什么是乐受一个苦受不一样？所以乐受苦受有没有一定？乐受苦受还由着你分别心跑出来的。有时候同一个受，有时候同一受，要看你的分别心。同一个进来，因为你产生一个乐受，就是说你起一个进的执着以后，你身受由受里面，你因为自己有没有真实苦乐受也没有，然后可是又你因为颠倒心生苦乐受，一苦乐受就完了，爱了，就爱，一路上这样一直给他颠倒过来，然后受灭则爱灭，那你这个受不灭的话，爱不会灭啊，你在追逐他了。啊，那我现在把我现在看的这个东西啊，我连我现在这个东西存在的无常性都看出来，所以我能不能受？无从受。我的无常被人看到是诸行的无常，包括我的起心动念原来都是以种种无明为缘，然后相应起妄想境界分别，然后才起种种受，有受了以后才爱，有没有真爱？没有爱可得，是因为你有受，有没有受可得？受是靠境的执取而来的，境靠什么？靠另外一个颠倒心，两头生，生见，见分相分，其实找来找去都一个生一个，生到最后主人是谁？没有，你害我的，不是我没害你，他叫那你为什么害他？他，那到最后呢？跟你有关，你都是共犯之一。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被受影响？你问他，就像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修行人到最后化解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如果没他就不会他，他从哪里来？没有他就不会他，那个来，跑来跑去，绕来绕去。这种颠倒法互相保证出来，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真的东西在里面，原来都是假的大骗局，从头到头，色骗受，受骗色，色骗想，想骗事，弄来个每个都假的，到最后每个人说有我色，你们受想行识靠我啊，结果到最后受想行识是说有我受想行识，色你就可以安住，弄到这样每个都骗子，就每个骗子这样，而且还骗得一塌糊涂啊，骗得大家都相信，骗到现在眼所对色都骗的，耳闻声都骗的，一切都骗了，你要讲说不可能都骗了，至少有一个真的，没想到竟然都骗的。所以修学佛法能不能怎么样，干脆一点，一切都不取，一切会有这样。你会讲说这个假的可以取，这个真的可以取，这个假的不能取，都错。 你不要中气，你看清楚，所以说你遍观一切法性的相依性，看到说原来如此，大梦初醒，顿然放下啊，生死有个出脱之处了，是这样啊。所以修道人其实是目标很明确的，未能清除之前啊，如上考批，哎，而我们现在的如上考批比较什么，比较偏向事情的，但没有真正往道上的，就是往那个如何开解智慧这条路走。所以我们比较事相修很重视，但都不问说，那你真的你这样修修不完吗？因为你的烦恼根头没有断，你没有真正了解嘛，所以一个道理要一直问，一直问，一直想要弄到懂，懂了以后，那加上静默，啊，我不是讲说懂好像又不是真懂，那依佛所说，你必须要从生活上去磨练，以磨练的时候会增长你的智慧，不要戒定慧吗？你看，慧也要靠戒，要靠定，要靠戒。所以为了要成就那个解脱的慧，你要修持戒修定，那一切照着圣教所说，那目标还是慧，目标是不共世间的这个慧。所以你看到故无常想能断贪欲，为什么他从你那个喜心啊，从你那个念受里面啊，虽然他这里没有直接讲说若法无常，若无常想能断贪欲，为什么？因为他把你所爱执的东西啊，他的无常性给观出来，你观彻底的，你观半吊子的是观什么？你借着观一个东西的一个表象的无常，好，你看到人会死的无常，但却没看到生命其实也无常，那个无常的不可得，那不可得其实没有生命在生死，没有生命在生死，所谓的死根本也不可得。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生死的主体都把它无常了，根本没有谁生谁死，既然没生没死，谁在为死而苦啊？这时候就不会产生因为观那个半吊子的无常而生起贪执了，不会有了。好，若法无常即为无我，行者能观无常无我，则不生我心。因为无常法，若法无常即为无我，如果我观到最后，那个我要是常性，当我对这个东西把它观到彻底的时候，哎，都无常的时候，就众缘和合，生生灭灭，我在哪里？我没有了。啊，行者能观无常无我，无常无我，则不生我心。那无我心故无我，无我所心啊。我没有得的话，我的身体也不可得，我的所爱，我的所有一切，这个依我产生的我所拥有的伴随我而来的相对概念，完全都不能安立。我所无故，何所贪欲啊？怎么谈？所以我不是讲那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虽然文章经典早是有，但我们试着用最平浅的道理讲出这个道理，就是讲说佛法没有叫你不要爱，佛法是告诉你你爱不到，你爱不到，你爱不到而强爱是妄想爱，其实你没有爱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一个那个东西值得你爱，你所爱到的就是你的妄想，就因为你持的不是一个真实法，你爱的不是一个真实法，所以你就开始起造种种的颠倒业，然后就轮回。所以只要你了解了，你就放，是这样。所以你要讲说我所无故，何所贪欲，这样出来吧。所以他不是叫你不要贪，直接就叫你说不要贪，当然后头经典都会讲这个贪，可是为什么叫你不要贪啊？的无我所，你要贪哪一个啦？所以这时候在圣者在讲他的解脱心境的时候就这样，他经常讲说，我不是跟他讲，当我们得解脱的时候，不要讲解脱了，修行就好了啊，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进步？从那个 你现在觉得你本来这个很可爱，然后初学的人当然要不要执着，因为佛说不要执着，虽然我不了解，我一切奉行。等到你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因为你就说，对，我佛告诉我不要贪，我现在来贪看看，哇，它好好不，就好像那个引擎啊没有啊，或是说没电啊，只要开砰砰砰砰就不会启动，砰砰砰不会启动，那这个东西啊，我喜欢，很奇怪，怎么喜欢不来？之前是想不喜欢都很难呐、啊，哎呦，哎不要，我、哦、跑得很远啊，跑得很远，还是魂萦什么梦回，哎那个什么啊，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魂萦，啊魂牵梦萦啊，这个我们很少用，所以不大会啦。哎，就是人都已经离开了，还做梦里面还这样哈，哎。可是现在啊，想当初啊，想不爱都很难。现在想爱，那就就不可爱，因为发现没什么可爱处啊，找不到，所有的无常相都变来变去，也没有我爱当初爱的那个。所以那个圣者讲说，你叫我爱不可能，他起不来，他没有那种心，哎，就像死灰一样，活不来了。那个爱作心再起不来，这是依智慧，而不是把人弄死的。那如果这样修行，最好就是变成植物人，不就正果了吗？因为那傻傻的都没有了，不是正果人哪是植物人啊？你不然的话，你的神经断掉了，那不是正果了吗？他不是，他是智慧，他是如实照见，实不可爱，没可爱处，不是可讨厌处哦，连讨厌处也没有哦。不是不可爱，那么可厌，没有没有，那个厌离不是这个意思啊，厌离是厌离你那个贪着的，不是有一法可厌离，没有，因为它就是不可得，知道羡慕羡慕羡慕的话好好笑，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佛法一谈啊，方法越来越出来，就越来越喜欢了、啊、哎哎，所以经过百般的那个佛法琢磨琢磨，到最后，哦，会把你的功夫下手处越来越精简。也就是说，功夫学很多，越来越融通，融通到最后，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所有下手处集中在眼前处，就不会觉得修学佛法茫无头绪，这个也要，不是，不会这样。整个目标越来越精简到一个核心的地方，好。要领越来越成熟，所以这时候啊，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好，我们看到第五页啊，第五页里面有谈那个丁诚实论，又有说哈、啊，若人未断我慢，见外物无常，故生忧悲，思所爱习故生贪求。是凡夫啊，凡夫人除舍欲乐，更不知离苦啊，犹如婴儿为母所打，还来去母。哎，他不知道，打了还是来啊啊！那我们已经被死打了好几次啊，对不对？我们死了好几次啊，我不知道都能帮我们助念好几次啊。每次你看，你能不能想一下，当上辈子我很老的时候，我躺下来。我的家人闹在这边，也希望我登留，我也很想留，可是我没留下来。我每次我们写了好几次遗嘱，那我讲了再讲，苦了一次，结果那次苦得好难过。我上辈子也送很多人走，后来人家把我送走，每一次都很苦，这辈子又来一趟，哦，一想到就很烦，对不对？这已经经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一次再一次，每次都很苦啊，苦一次要整次，这自己也不反省。照理讲，如果你多知道一点，你也早跳 A 出来了。结果就是一次再一次啊。你看啊，在见就是人未断我慢，这个我慢的意思就是那执着乏了，执着乏我人我。哦，我们讲我慢不是一般的慢心，就是我慢就是没有我，那自以为是有我， 世间有没有法？没有法，他就有法，这不是慢吗？啊，像我们来讲说，我是很客气的啊，哪有客气？我很客气啊，我很客气的，我没有我，你还自以为我呢？哪客气到哪里去啊？你是比别人客气，但你不是怎么客气。你那个自以为是的我，还不知道老是挂在嘴巴，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讲啊，多挖苦挖苦，到最后就觉得自己哎，我也跑出来了，我有这种执着，我有这种慢心，我有这种肯定，是不是？你又看到自己有细微烦恼啊。所以这时候因为我的肯定有了以后，见外物无常，故生忧悲。所以从这里我在讲说，每一次啊，每一次我们看到这种死亡啊的时候啊，我们会不会忧悲？有。那问题在哪里？我慢，就是那我才没有。有。我没有，随便你说有。我就等着说有就好了，怎么会没有？你有执才会悲啊，你一定有所执才会悲。那就是说，那转过来，我们的正法意念力还不够强啊。那你是不是要对所有人这样都跟他轻慢？不是，我们不是举那个《涅槃经》里面出国人都很难哦。啊，那我们没有出国，但我们也要尽量远离这个悲。那这个怎么办？常思维。所以后来有一种想法，怎么样？我现在一直在有一个观念啊，戒定慧三学，不断修学，务必让你的正法意念时时不离你的心，要这个。这个不是常就讲了，不是现在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嘴巴讲，现在是真的想。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觉得因为懂也懂了，有些不是说完全懂了，不过就是更深刻了。但也知道我们大概心里有个经验，慢慢有个经验，就是说假如这一段时间你对法的串习很强，你的对治烦恼能力就强，你稍微懈怠一段时间要打起来就不容易了。好，所以你都不断在串习，在串习啊，这个串习打铁趁热。我们过去不够精进，某些法的观念啊，忽略了，忽略了，所以那里有一点就是点火，点到什么湿湿的草堆上啊，或是点了点上去也着了，可是也没有持续啊，因为那个草堆它也干了也没用，可是太小。就是烧烧烧一下就洗了，没有尽量去温热它。还是我讲的一句话，就是长养圣胎，圣人的胎啊，在你好不容易起这个善法，对佛法有几分的肯定思维，受用它的时候，务必不要让它停掉，让以身善增长。真的要好一三十七道品好修，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人有经验啊都很可惜掉，没有守住它。啊，有的人是难得有个经验也不知所以然啊，就忙啊其他事情啊就中断啊，下次就重来了啊。有的因缘具足，有时候不具足啊，有时候你这时候刚好周边环境某种因缘具足，所以你这时候如果赶快做还会再重来。你不要从重因缘都散得差不多以后，你不要，我再举例啊，你现在专心念佛有一些感应，你明天专心念佛不一定会感应的。为什么？明天今天念佛的时候旁边没有音乐，明天刚好有音乐。你今天刚好身体健康，明天你身体不好，很难。有时候因缘很难再聚合，所以要你精进就是这样。然后你精进以后，你会发觉有很多不知道的因缘，你慢慢来回来回来回，到最后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因为什么样的念头才能切进来的。然后你就试看看，然后你因为你其他因缘还是守住，然后你就试着用你抓到的要领啊，几个念头观察一下，马上境界就出来。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这样就开始守护，一下不要变，然后常来往，常来回，到最后出入自在，再来进下一步，让它纯熟，一步一步一步来，你要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傻傻的，好难得感动一下啊，只记得感动就忘了继续精进，只有那一个经验啊给错失掉。有时候错失掉，到了有时候到很久又重复，但有的又没有人指导，重复一次又错失掉，一年好几次啊。那个像最近啊，我刚好看了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哪一国跟哪一国，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有兴趣啊。啊，那个踢足球嘛，哎，我就觉得就是很多人脚踢踢踢，一个就进去，啊，大家说好鼓掌，啊，就我如果这一生只是这样把球踢到门里面哈，啊，就是我的生命意义，我那不干。我众生就是这样嘛，啊，不知道哪一国了，就是说他们的攻击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国不知道，我忘了哈，他攻击的比较少。但攻击多的话呢，输给那个攻击，就是攻的人多，结果输给攻击的少。为什么？攻击的多虽然取得这个攻击的这个态势，但因缘不具足。但有人攻击的少，但因缘具足。因缘具足，也就是说，假如你这一生对佛法有体会的机会很多，但你都没有保论它，有失去。有失去，有失去。就算你这一生里面有好多体验，但你不会守护它，珍惜这个机会，再多也没用。那你有一次，你好好珍惜它，趁胜追击，路踢进去一分，啊，对不对？哎，连踢足球都拿来讲，很厉害。好，我们下课。